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给普京写公开信，提出停火，川普表示支持。
俄罗斯军机频繁现身，法国战机一周紧急升空11次。
美国制裁古巴总统卡内尔，扩大施压共产政权核心。
众议院通过限制对伊朗动武决议，川普怒批不爱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出立即在现有阵线停火，并在第三国举办双边峰会，以寻求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川普总统表示欢迎。泽连斯基在信中提到，绝大多数的乌克兰民众都对乌军无人机在国际经济论坛开幕期间的打击炼油厂行动表示赞赏。在这次行动中，乌军无人机飞行超过1000公里，成功抵达圣彼得堡。他直接喊话普京说，你也清楚，这并非我们能力的极限。这番言论被外界解读为，一方面提出谈判邀请，而另一方面展示乌克兰仍然具备持续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能力。泽连斯基还用乌方统计指出，俄军5月份减员人数超过3万人，其中大约60%以上失去生命。他还强调，在21世纪的现代战争中，没有任何军队能够长期承受如此高昂的人员损失。不过，俄罗斯并没有展现出让步迹象。俄军在过去一夜向乌克兰发射一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同时派出高达293架无人机进行攻击。虽然双方在前线都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但是远程打击和消耗战的强度正在持续升高。
法国军方4号说，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法国战机在过去一周紧急升空11次，拦截俄罗斯军机，次数远高于平常。法国武装部队发言人韦内尔透露，被拦截的包括战斗机、侦察机和运输机。这些军机飞行时没有提交飞行计划，也没有和地面保持正常通讯。法国军方认为，俄罗斯最近明显加强军事存在感，带有展示力量的意味。与此同时，芬兰和波罗的海3国近期也接连传出无人机闯入领空事件，让外界担心俄乌战争的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向北约边境扩散。
美国政府周四宣布，对古巴总统卡内尔夫妇和继子，以及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儿子和孙子实施制裁，相关人员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美国个人或企业与他们交易也可能面临制裁。美国此前已经对卡斯特罗提出刑事指控，此次对卡内尔和卡斯特罗家族成员实施制裁，显示川普政府正将施压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古巴政权核心。2018年卡内尔接替卡斯特罗执政，成为几十年来首位非卡斯特罗家族出身的古巴领导人。近年古巴深陷经济和能源危机，频繁停电，物资短缺和高通胀问题持续恶化。对于最新制裁，卡内尔批评美国加大封锁。此外，美方还将古巴国防部、古巴人民友好协会旗下旅游机构以及古巴革命保卫委员会列入制裁名单。川普总统当天则说，美国无意加速古巴的崩溃，而是希望古巴成为一个运行良好的国家。但古巴目前面临能源短缺、资金匮乏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垮台。总统补充说，美国将在完成其他国际军事行动后处理古巴问题。
周四，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发文，猛烈批评国会部分共和党议员支持限制对伊朗动武权力的决议，指他们爱出风头、不爱国，并说应该为他们的行为感到羞耻。川普说，自己正处于结束对伊朗相关军事行动的关键谈判阶段，国会此时推动限制战争权力等于在后方拆台。他同时猛烈抨击民主党议员被川普精神错乱综合症冲昏了头脑，宁愿看到国家失败 也不愿让他再赢得一场胜利，并说众议院的这场投票毫无意义。这场争议源于周三，众议院以215票对208票通过决议，要求未经国会授权的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撤回美军部队，限制总统动用战争的权利。表决中，全体民主党人支持这项法案，另有4名共和党议员倒戈投下赞成票，引发川普强烈反弹。尽管法案在众议院通过，但外界普遍认为在参议院以及后续的程序中仍然面临巨大阻力，即使最终通过，川普也可动用总统否决权把它推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伊大战在即，国务院突发中东避难警告，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和军事角力持续引发关注。有消息传出，美国已经向伊朗发出通牒警告，而且川普总统向幕僚画下重启军事打击的底线。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和驻耶路撒冷大使馆周四发布了中东安全警告，外界关注美国和以色列在周末是否对伊朗重启新一轮打击。请听报道。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第12频道周四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已向伊朗发出警告，要么乖乖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就重启军事打击。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川普总统周四耐人寻味地表示，美国根本不需要达成协议，现在就可以冲进伊朗夺取他们的浓缩铀，但美国没必要这样做。他指出，相关核材料已被封存在特定地点，并处于美方监控下。若派遣特种部队深入伊朗执行任务，代价太高，可能重演1980年卡特政府鹰爪行动的覆辙。显示尽管态度强硬，川普仍为谈判保留空间，同时保留其他选项。与此同时，传出曾斡旋美伊谈判的中间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与伊朗内政部长会晤后再度前往德黑兰，持续推动相关谈判。另一方面，伊朗政局也引发外界揣测，近期德黑兰西部卡拉季街头出现多张针对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寻人启事，引发关注。外界认为，虽然不代表其真正失踪，但他自冲突爆发以来从未公开露面，加上健康与安全状况传闻不断，使相关话题持续发酵。分析指出，此类公开张贴行动也反映部分民众对伊朗政权的不满，以及政权控制力在被不断削弱。尽管这几天美伊之间爆发了激烈交火，但是川普总统愿意容忍比较小规模的冲突，他希望最终还是能够达成协议，但有例外。据《华尔街日报》周四独家消息，川普已向幕僚画下重启军事打击的底线，一旦伊朗攻击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川普将会取消停火。随着局势升温，美国国务院及驻耶路撒冷大使馆周四发布安全警告，提醒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觉，注意可能发生的敌对行动，并在必要时迅速前往避难所。美方同时建议民众目前避免前往以色列、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等中东地区的旅行计划。目前不知美方发布警告的具体原因，但二月美伊爆发战争之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就曾发出警告，呼吁美国公民马上离开以色列。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外界也在猜测，美国和以色列会不会在接下来的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周四是天安门六四大屠杀37周年，多国领事馆发文悼念死难者。不仅如此，中国股市当天收盘出现惊人巧合数据，还有一场婚礼消息持续几天登上微博热搜，都恰好隐喻着六四的玄机。今年不论国内外，六四都令中共更坐立难安。请听报道。
周四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多国驻港澳领事馆在社群媒体发文悼念死难者，中共当局却拒绝承认，指责外国干涉。每年这天对中共都是超级敏感日， 虽加强网络封锁和言论审查，但仍禁止不了难堪事件。据雅虎股市数据，六四当天，香港股市和大陆股市主要指数大多收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上证指数收在4057.78点，下跌26.19点，跌幅正好是0.64%。上海 A 股收在4255.27点，下跌27.49点，跌幅竟然也是0.64%。两大指数同一天同样跌了0.64%，让不少网友直呼巧合。还有人说看完忍不住起鸡皮疙瘩。每年到了6月4日，8964这组数字、蜡烛图案、坦克车相关图片都可能遭到限制或删除。没想到今年最抢眼的反而是股市自动出现了2%。类似巧合也曾出现过。2012年6月4日，上证指数开盘报2346.98点，把这组数字倒过来看，刚好就是8964。更巧的是，当天上证指数收盘下跌64.89点，正好又是64.89。当时话题迅速在网上发酵，据传上证指数四个字一度在微博遭到封锁3天。另一件巧合的事，则是澳门赌王何鸿燊四房儿子何猷君与超模奚梦瑶周一在法国补办婚礼，两人陆续分享现场照片与造型，引发网络热议，包括奚梦瑶古董高定裙等相关话题，直到六四当天仍持续登上微博热搜，累计阅读量接近2亿，不少娱乐与时尚媒体争相报道。不过网友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许多中国媒体在介绍奚梦瑶晚宴造型时都提到她身穿古董高级定制礼服，却很少写出这套礼服出自香奈儿1989年春夏高级定制系列。而时尚媒体到了6月4日这天，一些相关报道中的1989字样也悄悄消失，但仍有部分时尚博主敢写出来。巧的是，奚梦瑶本人正好出生于1989年，中国媒体曾报道他这次特别挑选与自己出生年份相同的礼服作为婚宴造型，而他婚礼上佩戴的多层澳白珍珠项链则是婆婆梁安琪的私人收藏。奚梦瑶六四当天特别发文感谢了婆婆，相关话题还一度冲上微博热搜第一。今年六四几个巧合戳中北京不让人说的秘密，都令中共更加坐立难安。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习近平古意隐身多日，王岐山五虎将全落马，引发揣测。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川普拨7亿美元挺煤炭业，强化电网，并压低电价；
法轮功保护法案获得加州参议员跨党派联署；
卢比奥说，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未扣留，仍在审查；
韩国地方选举选票短缺，爆发抗议，执政党大胜。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周四宣布将动用国防生产法权力拨款7亿美元支持煤炭产业，用于升级燃煤电厂、煤矿以及建设煤炭出口码头，降低能源成本，并提升电网稳定性，以降低美国人民的生活成本。川普说，这笔投资将保护14座燃煤电厂和42座煤矿，新建2座燃煤电厂以及1座大型出口码头，预计创造超过1.4万个就业机会，并为美国家庭节省约500亿美元电费。总统宣布正式启动国防生产法，协助多个州共13座燃煤电厂升级设备，延长数十年的使用寿命，提升电网可靠性， 并维持较低电价。川普政府认为，能源安全攸关国家竞争力，一方面需要满足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另一方面也希望削弱拥有大量化石燃料储备的外国对手影响力。内政部长伯格姆说，煤炭仍是确保能源价格可负担、供电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能源部长赖特则指出，目前约有45座原本可能关闭的燃煤电厂仍然持续运作，如果全部关闭，电价可能大幅上升，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做，常识正在回归华盛顿特区。
加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西夫周一正式联署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这项法案的目的在于制裁参与或协助在中国活摘器官的个人和实体，并要求美国政府全面调查中共器官移植体系。法案由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于三月份提出，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莫科利共同发起，而西夫参议员加入联署，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共识。这项法案规定，一旦生效，美国总统必须向国会提交名单，列出已知直接参与或协助活摘器官的外国个人和实体，相关人员将面临冻结在美资产、禁止入境、撤销签证等制裁。国务院也必须提交报告，调查中共器官移植政策、器官来源以及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遭受迫害或被活摘器官的情况。克鲁兹强调，中共运作着一个残酷的国家支持的活摘器官产业，专门针对有信仰的人。中共尤其针对法轮功学员，侵犯宗教信仰自由和基本人权。我们必须为这些罪行的受害者挺身而出，美国应该追究犯下这些暴行的人的责任。
针对外界关注的对台军售，美方作出澄清。据美国之音报道，国务卿卢比奥周三说，美国并未扣留总额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但相关军售仍在审查之中。这番话意在回应近期有关华府是否卡住对台军售的疑虑。他重申，美国支持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也希望台海维持现状，以对话化解分歧。这一立场与北京的主张形成明显对立。对台军售是美台关系的重要支柱，也是北京一贯强烈反对、视为干涉内政的议题。每逢相关进展，往往都牵动美中台三方的敏感神经。分析指出，140亿美元的军售规模相当可观，其审查与交付进度攸关台湾的防卫整备，也牵动区域军事平衡。美方强调未扣留但仍在审查，被解读为在维持对台承诺的同时，也保留一定的政策弹性和节奏掌握。在美中关系趋于斗而不破、台海局势持续紧绷的背景之下，这批军售何时以何种方式落实，以及北京将如何反应，预料都将是后续观察的重点。
韩国6月3号举行第九届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然而这场攸关地方执政权的关键选战却在投票当天因为出现缺少选票的重大疏失引发强烈社会震荡。3号下午，首尔和京畿道等地超过10个投票所经传选票用纸不足，导致大批排队的民众被迫中断投票，甚至有人最终无法行使投票权。由于部分激战区选情紧绷，选票短缺有可能影响选举结果，引发群众的强烈不满。开票的当天晚上，大批愤怒的民众和在野阵营支持者包围多处投票所激烈抗议，要求重新选举。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长为此公开道歉。因混乱导致投票时间延长，计票工作直到4号上午才全部尘埃落定。最终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大胜，在全国16个一级行政区中取得12区执政权。不过最受瞩目的首尔市长之争，由保守派在野党国民力量的吴世勋惊险连任，成为韩国史上首位五次当选的首尔市长，也成了国民力量党在这次大败中唯一的孤星和未来的关键共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习近平诡异隐身多日，王岐山五虎将全部落马引发揣测， 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消息，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受邀于6月11号出席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将重点质询英伟达在中国的业务、对美国出口管制的立场，以及他在全球 AI 芯片市场中的关键角色。沃伦在信中要求黄仁勋说明英伟达如何看待美国出口管制法规，并就公司对华销售作证。他担心美国先进 AI 芯片可能被中共用于军事和监控用途，从而损害美国的长期国家安全。近年来，拜登和川普政府都限制中国获取高端 AI 芯片，英伟达则认为过度限制可能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并促使客户转向外国替代品。沃伦还把 AI 议题扩展到就业冲击，呼吁对数据中心征税，以支持医疗、教育、儿童保育和职业培训。英伟达目前尚未回应。
周四 ，AI 代理初创公司 Poke 成为首个获准在苹果企业资讯平台运行的独立 AI 代理。该平台原本主要面向航空公司、零售商、酒店等企业，用于通过 iMessage 为用户提供客服和预约等服务。此前并不开放给第三方开发者 AI 代理。 Poke 于今年3月推出，主打让 AI 代理像发短信一样易用，面向不熟悉命令列或复杂智能体系统的普通使用者。它可以通过短信帮助用户规划日程、管理健康、控制智能家居、编辑照片等。据公司说， Poke 迄今已经发送约1亿条短信，目前支持短信 Telegram、部分市场的 WhatsApp， 并即将接入 iMessage。
AI 新创公司 Anthropic 周四发布报告说，最新 AI 模型已经出现可能脱离人类控制的迹象，建议全球主要 AI 公司和政府同步放慢或暂停最先进系统的研发，并建立可验证规则。公司强调，单一企业暂停无效，只会让竞争对手加速。这项提议在华府和硅谷引发反弹，批评者认为 Anthropic 夸大风险，可能借安全的名义削弱竞争。美国政商界也担心减速 AI 会让中国获得战略优势。 Anthropic 把 AI 治理类比为核武军控，但承认 AI 训练更隐蔽，更难监管。 Anthropic 说， AI 正逐步参与自身研发，人类角色正在缩小，未来几个月将召集各方讨论协调机制。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期中共政坛异常信号多，就在习近平诡异多日没有公开露面之际，再传重大人事地震。曾经掌管中央巡视办、被视为前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核心幕僚的李小红被查，至此王岐山昔日有五虎将之称的核心亲信全部落马，加上金融系统多名高官密集被查，王岐山的命运引发揣测。请听报道。
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官网6月2号通报，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今年73岁的李小红仕途与金融系统关系密切，公开资料显示，他曾任华夏证券与中信建设证券党委书记与董事长，其后出任北京市府秘书长、市府办公厅党组书记、主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更受瞩目的是，他被视为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重要政治秘书与核心幕僚，两人长期在北京市政府金融监管及中央巡视系统共事。王岐山掌管中纪委期间，李小红担任中央巡视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负责统筹巡视与打虎工作，被视为是王岐山推进反腐的重要执行者之一。分析指出，李小红是王岐山的五虎将中最后倒下的一个。至此， 王岐山昔日核心基本全部出局。长期任王岐山大秘的中央巡视组前副组长董红2020年被查，曾任招商银行行长的田惠宇2022年落马，曾任央行副行长的范一飞2023年被查。被视为王岐山头号大秘的周亮，今年3月份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任上被查，董红、田惠宇、范一飞均已被判死缓，如今加上李小红的落马，外界对王岐山的处境议论纷纷。这场清算还在向金融系统纵深蔓延。在李小红之前，与他关系密切的中信建设证券原总裁齐亮、原监事会主席李世华以及他的长期秘书、现任证监会官员赵大伟已陆续被带走调查，被视为一条监管市场全链条的回溯式清算。从5月20号到6月4号约半个月内，已有8名金融银行高管密集落马，其中包括太子党成员的2名国家开发银行旧部资深专家魏维与蒋志刚。分析认为，这波反腐风暴的时间点格外敏感，他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从5月26号起多天没有公开露面，官媒迟迟没有按惯例发布政治局会议消息等高层异常信号同时发生。当年王岐山曾协助习近平清洗大量政敌，形成习王反腐格局，如今其核心旧部被团灭，外界对中共高层权力与派系的角力增添了更多揣测，事件后续如何发展仍有待观察。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媒体看似很多，但真正愿意为社区发声、为真相把关的地方媒体，其实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广告收入下滑，经营成本上升，加上大型平台垄断流量，让许多地方电台和媒体一步步被挤压，甚至消失。但是对我们湾区华人来说，有一种媒体不能消失，那就是属于我们华人自己的声音。
希望之声自2006年成立以来，用中文服务华人社区，常年关注报道贴近华人社区生活的议题，不只是美国本地新闻政策变化，也包括华人社区的安全、教育、移民，以及最被忽视却最为重要的人权和信仰自由。
在很多主流媒体选择沉默甚至模糊焦点的时候，希望之声选择说真话，但这样的坚持是有代价的。我们没有大型财团的支持，也不依赖来自集权体制的资金，能够一路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一群相信资讯应该是自由的听众，和像您一样关心社区未来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诚恳地邀请您一起帮助我们守住希望之声这个属于我们华人自己的公共媒体平台。不论是一次性的捐助还是每个月小额支持，对希望之声电台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力量。您的每一份支持都是在帮助我们持续报道、持续发声，也是在守护我们下一代能够接触到真实资讯的权利。
如果您认同地方华语公共媒体的价值，请您现在就行动。您可以发短信捐款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获得捐助希望之声的具体方式。发短信捐款两个字到号码961961，捐款支持希望之声，守护华语地方媒体，支持华人自己的声音。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周末愉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